最后是今日的焦点新闻。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享有自治权。随后知情人士表示，川普政府正在度考虑暂停香港对美国出口的特惠关税。这个是美国政府对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的强烈回应。请听报道。消息人士星期三对路透社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香港不再具有足够自治权，以享受特殊贸易待遇。此举可能会令到美国对香港生产商品征收和中国大陆出口产品相同的关税。消息人士说，这个选择是美方在回应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时一系列行动中的其中一个。而美国采取的更为严厉行动，将会是正式撤销香港根据美国法律享有的特殊地位。这个是只有川普总统才可以做的决定。星期三，蓬佩奥在国务院网站上发表声明说，上个星期中共全国人大宣布打算对香港单方面任意强加国家安全法。声明说，北京的灾难性决定是一系列从根本上破坏香港自治和自由的最新举动，亦破坏了中共自己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对香港人民所做出的承诺。声明表示，美国香港政策法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评估香港从中共那里获得的自治权。蓬佩奥说，在对香港局势发展经过了认真研究后，他当日已经向国会证明香港不再继续获保证享有1997年7月主权移交前美国法律赋予的同等待遇。蓬佩奥在宣布这个决定的同时还说，美国与香港人民企在一起，反对中共一再否认他们所承诺的给予香港的自治权。美国对香港特殊地位的认可，保障了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美国国务院的这项新的评估，可能会削弱在香港的美国和其他外国企业的信心，并且为美国可能实施的一系列制裁打开大门。香港获得的特殊地位有很多实际好处，包括美国允许向香港出口高科技设备，而这些高科技设备不可以向中国其他地方出售。另外，香港的开放资本账户和对国际治理标准的遵守是中国大陆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个令到香港成为国际银行和贸易公司的重要基地。高盛的经济学家在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说，由于政策阻止了工人重返工作岗位，美国的高失业率可能会比预期的持续时间更长。请听报道。据 CNBC 星期三报道，根据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哈齐乌斯的讲法，针对冠状病毒大流行造成的经济困境，美国和加拿大都已经采取措施向失业工人支付薪水，而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就侧重于补贴雇主以维持员工就业。最终结果是，美国的失业率到2020年仍将高达约 12%， 到2021年尾将会达到 8%， 大约是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哈齐乌斯在与高盛经济学家斯特鲁文撰写的一份报告中说，虽然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失业者正处在临时裁员状态，不过与他们的前雇主的关系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这个意味着与欧洲式的救济系统相比，美国的更多工人将需要找到真正的新工作，而欧洲式的救济系统就更多地依靠工资补贴来维持现有的雇佣关系。美国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失业危机，今年4月份美国的失业率为 14.7%， 而在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失业率是 3.5%， 处在50年来的最低点。在4月份失业的2050万工人中，大多数人表示他们预计离职是暂时的。不过经济学家说，随着封锁政策的继续，这些临时裁员中的更多人可能成为永久性的裁员。为了应对这场危机，美国采取了双重政策，一 一方面为公司提供贷款，以在八个星期内维持工资总额，另一方面向好多失业工人支付薪水，外加600美元的救济金。哈齐乌斯说，从有利的方面看，这些措施将为接受者提供消费能力，可以令他们的消费有一个相当强劲的复苏。不过不利的一面是，这些救济计划可能阻止工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工作所获得的薪水将会低于从政府那里获得的失业救济。哈齐乌斯说，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失业危机不会阻碍近期的经济复苏，不过仍不太可能很快消失，即管不确定性非常大，但是我们仍然预计美国2021年下半年的失业率将会达到 8%，远远高过大多数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失业水平。川普总统星期三发布推文警告说，因为社交媒体公司完全禁声保守派的言论，可能对这些公司采取大行动，进行监管，甚至将他们关闭。请听报道。川普总统星期三在推特上发文说，共和党人认为社交媒体平台完全禁声保守派的声音，我们将不允许这种情况一直继续下去，我们将严格监管或者关闭他们。川普说，我们看到了他们在2016年大选时做的尝试，不过他们失败了，我们不可以被这种更复杂的情形再次发生。川普还说，就好像我们不可以让大规模的邮寄选票在我们国家普及一样，大规模的邮寄选票会被那些作弊、伪造和盗窃选票的人们任意利用，会令到最善于欺骗的人获胜。而社交媒体亦是一样，清理你的行为啦，从而家就开始。几个钟头后，川普再度发布推文说，推特而家已经表明，我们对他们和他们的其他同路人的一切讲法都是正确的，我们接下来有重大行动。推特公司星期二首次在川普总统的两条批评邮寄投票推文上贴上蓝色警告标签，警告川普的推文内容是虚假的，经不起事实核证。在意识到被推特标志为不实信息后，川普星期二夜晚发了两则推文指责推特的这一做法。川普写道，推特现在正在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他们说，根据假新闻 CNN 和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对，我关于邮寄投票将导致大规模腐败和欺诈的声明是不正确的。川普说，推特完全扼杀了言论自由，我作为总统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推特发言人之后向福克斯新闻承认，川普的推文并未违反该平台的任何规则。不过当问及为什么根据 CNN 和华盛顿邮报报道来否定川普总统的推文内容，是否考虑了媒体的政治立场时，推特则不予回应。根据2005年前总统吉米卡特和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主持的联邦选举改革委员会撰写的两党报告，其中一个结论是，缺席选票依然是潜在选举欺诈的最大来源。鉴于香港高度自治即将被中共人大以强推国安法直接干预和破坏，香港在美国的关税优惠待遇将会丧失，而美国政府这一举动亦获得国会议员的大力支持。国会参议员乔什科利表示，30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不单止美国和香港的关系需要重新评估，美国和中共的贸易关系亦需要被摆在桌面上。请听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宣布美国对香港自治的评估结果。蓬佩奥表示，由于香港不再从中国那里获得自治权，因此仍不再获得保障享有主权回归前美国所赋予的特殊待遇。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发表声明说，对于自由，这个是可悲的一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已经无可否认地侵犯了香港的自治权，以牺牲香港人民不屈不挠、英勇捍卫的宝贵自由为代价。 克鲁兹话，正如川普政府的行动所明确的一样，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不会允许中国的独裁者利用美国法律赋予香港的特殊待遇。我们将与盟友牢固地企埋一起，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蔓延。国会参议员乔什霍里星期三在推文中亦表示，来自国务卿蓬佩奥的明确声明，今日翻过头来看，30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失败，即管美国曾经希望一个自由和繁荣的香港将会为威权主义中国提供示范。不过现在很明显，中共正在度让香港模仿他自己。霍利指出，除了国务院报告的香港自治权触犯美国的香港特殊贸易法和待遇修订，美国不应该就此止步，包括中共自己和美国的贸易地位亦应该被摆在桌面上。在欧洲，欧盟各成员国亦正在讨论如何因应中共对香港的侵犯。欧盟高级外交官这个星期五将会举行视像会议，以讨论欧中关系。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26号曾经发信每一位欧盟外交部长，信中提到北京正在成为一个自负的全球玩家，这个将会是对欧盟地缘政治的一个考验。中共对香港这座城市日益增强的控制权，不单止影响我们在香港的直接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基于规则运行的国际秩序，因为国际秩序遵守着对法律和政治的承诺。信中敦促欧盟各国，欧盟必须做出决定，并且需要确保统一和强有力的信息传递，同埋欧盟政策之间的连贯性。太平洋时间5月27号上午10点，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对孟晚舟案做出裁决，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涉嫌犯行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引渡程序将继续进行。请听报道。5月27号，加拿大卑斯省最高法院对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引渡一案做出关键裁决。根据大法官霍姆斯在23页的裁决书中表示，孟晚舟涉嫌的犯罪实质已经构成诈欺行为，并驳回孟晚舟没有构成双重犯罪，应当终止引渡程序的论点。大法官指出，加拿大的诈欺法考量范围超越国际界线，涵盖构成事实的所有相关细节，包括可能令到某些事实具有意义的外国法律。裁决书还写到，美国对于伊朗的贸易制裁可视为了解孟晚舟被指控的欺诈行为的背景，而不必将其视为行为的内在部分。作为被指控行为进行审查的背景或背景的一部分，美国制裁的影响可能会在双重犯罪分析中适当地发挥作用。在欺诈行为构成的犯罪事实中，孟晚舟在该案被指控的行为已经满足引渡的双重犯罪要求。不过大法官霍姆斯亦在裁决书中提到，孟晚舟是不是应该被引渡到美国，最终仍将由司法部长拉梅蒂做决定。在法院做出上述裁决后，加拿大司法部发表声明指出，司法部长在法官做出引渡裁决之前，不会对孟晚舟案做出任何决定。2019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指控孟晚舟犯落四项罪行，包括诈骗罪、银行欺诈、电汇欺诈和串谋银行欺诈等，并向加拿大正式提出引渡要求。而该案第二阶段的引渡听证将在6月举行，届时法院将检视加拿大官员在逮捕孟晚舟时有没有遵守法律。建案辩论预计会在今年9月尾和10月初进行。从2018年12月孟晚舟在温哥华机场被捕后，以1,000,000加元保释金交保，自此一直留在温哥华的豪宅中。而在保释期间，孟晚舟必须佩戴电子脚镣，并且限制出入区域，还有保安人员全天候跟随。